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5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首先是环球要闻，以下是新闻提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说，大选后首要任务将回归新一轮纾困案。川普扩大司法战，寻求停止计票诉讼，增至第三周。北达科他州一名候选人死于新冠病毒几个礼拜之后胜选。维也纳恐袭，证实为孤狼犯案，曾赴斯洛伐克买弹药。路透社报道，美国各自将猛嘅集团纳入实体清单的计划。美国九月份贸易逆差下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礼拜二晚间成功连任第七个参议员议期。第七个参议员任期将续任参议院六年。他礼拜三在肯塔基的记者会上边表示，下个礼拜参议院再次召开会议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新一轮纾困法案的协商。此外，麦康奈尔表示，今次新法案中可能包括州和地方的援助。这部分是民主党在新一轮协商期间其中一项坚持的政策。另一方面，目前参议院席位当中，共和党拿走48席，民主党则取得46席。共和党自从礼拜二开票以来一路维持领先。缅因州联邦参议员柯林斯礼拜三在大选中成功连任，可望助共和党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其他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则在为数不多、结果还未出炉的几个州领先民主党人。路透社报道，大选前原本可望赢得参议院多数的民主党，直至到礼拜三下午在全国各地战场加加减减，总共只赢得一个席位。虽然民主党在选战最后几个礼拜握有庞大的财力优势，现在再拿下其他席位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美国总统大选礼拜三进一步陷入僵局。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关键的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州的官方票数当日反超川普，并在当日晏一点的时候被媒体宣布是这两个州的胜利者。不过川普阵营对这个结果提出强烈质疑，并在这两个州采取多项法律行动以遏制可能的计票舞弊。川普礼拜三凌晨的时候在密歇根、威斯康辛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票数都大幅领先。这个也是川普当日凌晨记者会上边表示大幅获胜的原因。不过密歇根、威斯康辛两个州的结果在礼拜三早上出现戏剧性变化。川普领先消失并被拜登反超。外界也发现计票过程出现很多的异常。对此，川普阵营礼拜三采取多项紧急行动，一个是要求在双方差距不够1%的威斯康辛州要求重新计票。同时，川普竞选阵营亦在乔治亚查塔姆县提出起诉，要求将选举日晚黑7点以后收到的所有选票单独收集、储存和计数。美国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的选举官员说，一名在10月初死于新冠病毒的55岁候选人已经被选上州议会的议员。官员说，竞选这个州第8选区立法席位的共和党候选人戴维安达尔在这个州感染病例激增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并且在10月5号死亡。他的家人在 Facebook 发帖说，他有其他健康问题令到他的病情更加复杂。选举官员选择将安达尔的名字留在选票上，因为州司法部长表示，如果他获胜，他的继任者可以由一个委员会选出，或者由选民要求进行一次特别选举。在竞选期间，安达尔获得了这个州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这两个人分别是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古姆和联邦参议员海文·克莱默。克莱默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他说，他支持安达尔是因为我们需要州议会有更多的川普支持者。奥地利内政部长内哈默4号表示，他们从大量手机画面确认2号在维也纳乱枪扫射造成4人死亡、22人受伤的男子是一名孤狼枪手，曾经前往斯洛伐克购买弹药但是未成功。奥地利当局指出， 涉案的凶手是20岁的费伊祖莱，他是伊斯兰国 ISIS 的支持者，拥有奥地利及北马其顿双重国籍。费伊祖莱在多处地点开枪之后遭到警方击毙。他因为试图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去年4月遭到定罪并判刑22个月。但是接受专门负责去极端化的矫正之后，去年12月获得假释出狱。奥地利首都维也纳2号晚间发生重大枪击案，总理库尔茨形容这个是可憎的恐怖袭击。库尔茨说，释放费伊祖莱绝对是错误的决定，假如他没有获释，这场恐攻就不可能发生。内克默说，奥地利3号逮捕14名年龄介乎于18至28岁的嫌犯，调查他们是否隶属于恐怖组织。他还说，奥地利的情报工作亦需要做检讨。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川普政府暂缓将蚂蚁集团纳入出口控制实体清单。据报道，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建议将蚂蚁集团纳入出口控制的实体清单，令到美国投资人没办法参加蚂蚁集团的初始上市交易 IPO。但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总裁埃文斯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了电话之后，商务部搁置了将蚂蚁集团纳入实体清单的建议。三名知情人士表示，大选前触怒华尔街的担心以及可能引发法律诉讼的想法，帮助说服罗斯放弃这项方案。但是第四位知情人士说，罗斯考虑到阿里巴巴的淘宝平台由于出售某些假冒商品已经列入美国贸易代表的市场管制清单，所以阿里巴巴已经处于美国政府的审视之下。所以这名知情人士说，这项决定和那通电话、选举、市场和担心法律纠纷没关系。路透社说，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应用虽然目前没有对美国用户开放，但川普政府中的中国鹰派人物依然担心支付宝可能接触到未来美国用户的敏感银行数据。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公布，美国9月份的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降至639亿美金，较8月份的671亿美金的逆差下降 4.7 个百分点。8月份的贸易逆差是14年来的新高。9月份贸易逆差减少是因为出口的增幅大于进口的增长速度。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出口增长了 2.6 个百分点，升至1764亿美金，而进口只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升至2402亿美金。美国8月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产品之间的差额攀升了 5.9 个百分点，至671亿美金，创下200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当时发表声明说，这个贸易数据反映了新冠疫情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影响，即美国经济的复苏快于它的贸易伙伴，所以进口的增长大于出口。到目前为止，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逆差已经增长385亿美金，升至4856亿美金，增幅是 8.6 个百分点。2019年同期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总逆差是4471亿美金。下面有更多国际消息。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由于允许将预期的选票当作大选日选票计算，而被该州共和党告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11月4号下令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必须在11月5号下午5点前就此做出回应。据华盛顿时报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表示，美国大选已经在11月3号举行，不过这个州的民主党将邮寄选票的最后日期延长至11月6号下午5点，并将预期的选票作为大选日收到的选票对待，哪怕这些选票没有邮错。这种做法违反了当地的法律。报道表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上个礼拜曾经拒绝介入这件案件，因为罗伯茨大法官和另外3位自由派法官都认可了民主党提出的这项要求，令到最高法院出现4比4的僵局。 所以当时最高法院保留了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允许这个行为的意见。但是现在由于布雷特法官的加盟，最高法院将有望对这件案件做出有效的裁决。礼拜三，川普在推特连发多条推文，指控大选计票存在舞弊，这些推文都被推特封杀。川普说，昨晚我在很多关键州领先，多数是稳固的，而且几乎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不过一个接一个地，我的领先开始诡异地消失，因为令人震惊的一大堆选票被计票。川普在另一条推文转发了沃尔什的推文，并附文说这个是怎样一回事。而这一条转发的推文亦都被封杀。原因是沃尔什在推文中写到，有足够的理由上法庭，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不能够看着这一切，并说这个是正常而且无关紧要。在另一条被封杀的川普推文中，川普说他们正努力令到我在宾夕法尼亚州领先的50万张选票优势消失，尽可能快地消失。同样密歇根等地亦都是这样，这条推文已经被封杀。川普在星期三较早时候发布的一条推文亦指控选举舞弊。他说，我们票数大幅领先，但是他们却想盗窃选举的成果，我们不会被他们得逞。投票所关闭之后，投下的选票不算数。这一条贴文被 Facebook 和 Twitter 限制。在川普团队的强烈质疑之下，拜登团队宣称将能够在星期三稍后时间拿低270张选举人票。拜登团队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个拜登哈里斯过渡网站。网站目前仅是第一页，有一张拜登的相在里面以及一段文字。宣称过渡小组将继续全速准备，以便拜登哈里斯政府能够在胜选第一日就开始运作。目前还不清楚拜登团队过渡政府的更多资讯。在星期三凌晨，多个川普明显领先的摇摆州突然出现大量拜登选票同时涌入的现象，消除了川普的优势，引发川普团队的强烈谴责。目前川普团队就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多个摇摆州的选情提出诉讼，要求重新计票，并在最高法院提出选举诉讼案。川普在大选之夜发表声明说，他的团队获得实质上的胜利，但是延迟暂停摇摆州计票的做法造成了混乱，是国家的耻辱。他说将就争议诉诸最高法院，以捍卫选举的结果。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星期三下午到达宾夕法尼亚的费城，他说当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欺诈。在下午的记者会入面，朱利安尼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我们现在身处的城市是我们民主的发源地，而今次是我遇到的最反民主的事之一。不单止是费城，全国各地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已经提出了诉讼。朱利安尼说，费城的规定是观察员只可以在20或者30英尺之外，这样观察员没办法看到选票本身，没办法了解选票是否合格，这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选举欺诈。在威斯康辛州，神秘地在凌晨4点或者3点钟出现了12万张选票。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是选票，是否有正确的邮戳，是否只是同一个人提交了12万张选票，而且他们都被计算了进去。朱利安尼说，我们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提出诉讼，真正揭露民主党的腐败，但这个超出了以前我所见过的任何东西。川普的法律团队亦在威斯康辛提出诉讼。星期三，白宫请愿联署网站有一位署名 RP 的网民发出联署，要求重新计算亚利桑那州的选票。11月4号，川普总统在竞选活动中要求重新计算威斯康辛的选票。另外亦在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提出法律诉讼，要求彻查选票舞弊的情况。同一日，一名署名 RP 的网民在白宫请愿联署网站发出联署活动，要求重新计算亚利桑那州的选票。这个联署表示，他们州是一个红色州，是共和党的。 但在还有超过100万张选票未被统计的情况下，该州却宣布了计票结果。联署活动发起之后，在不够24个钟的时间，已经有超过9万人参与联署。如果这项联署获得10万人签署，将获得白宫的官方回应。联署显示，在美国时间11月4号前，联署人数需要达到10万人。推特上很多网民正在推广这个联署行动，不少网民呼吁大家要参与。北卡罗来纳州新当选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星期三在 Fox and Friends 节目中说，他期待着到国会之后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劲的全新共和党。柯索恩今年25岁，是18世纪以来美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他在今年8月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之后，第一次登上了共和党的名人堂。当时他在讲台上，他曾经一度从轮椅站了起来。柯索恩差点在一场不幸的车祸中丧生，导致他部分瘫痪，依靠轮椅行动。他希望在医疗保健议题上起到领导作用，并希望在任职期间化解党派分歧。他对节目主持说，我相信现在是一个新的共和党崛起的时候。我认为长期以来，共和党人在我们应该主导的问题上太过懦弱。我很希望成为共和党在医疗改革方面的代表人物或者是倡导者。我们确实需要大幅放松对这个市场的管制。